首先呢，我很开心能够听到你们的诗歌班唱的那么美好的歌声来颂赞我们的天父。你们真的是很有福气，有这么一个喜乐和美好歌声的诗歌班。今天呢是父亲节，我想请在座的父亲站起来，我们给他们掌声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爱。父亲节快乐。那我们请坐。我们也要给我们天上的父一掌声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爱。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在父亲节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天父的话，这是我的荣幸。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属灵的眼睛。我选用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1:40，那里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首先呢，我会讲到我们有两种眼睛，运用不同的眼睛呢，是会带来不同的生活，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然后呢，我会用两个旧约的事件来说明这个事实。最后呢，会在新约讲到耶稣和保罗是怎样教导我们运用属灵的眼睛的。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呢，我们是只有一种眼睛，就是我们的肉眼。我们看世界呢，是用我们的肉眼，其实呢是看不了很多东西的。那因为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很明显的东西，那些细小的很不明显的东西呢，我们就不容易看到了。就像我呢，做了20多年的文字工作，成了个大近视，假如我把这个眼镜拿掉，我根本连你们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啊！远一点的字我根本就看不见，就是半个瞎子。可是呢，当我读到了旧约那个以利沙先知的故事，我就很开心了因为以利沙先知告诉我们呢，除了肉眼，原来还有一双灵眼，就是属灵的眼睛。就是说，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呢，我们就多了一双眼睛，那就是属灵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是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神的荣耀。等一下呢，我就告诉你在旧约这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了属灵的眼睛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会更加美丽，会更加懂得欣赏天父所创造的大自然，更加能够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救恩的奥秘。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呢就常常说，他们只是信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他们就不信了。那他们呢，绝对是只靠肉眼生活的一群人，是只用一种眼睛生活的人。那只用肉体的眼睛生活，你只要打开电视看这个新闻，你天天都会吓死，对不对？这几年恐怖袭击啦，难民的悲剧啦，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意外，像这几年呢，好像那些飞机飞 不到一会儿就会失联了，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最后呢就说掉下来了。然后呢你去旅游也发生意外，本来开开心心的去，结果呢就是悲剧的收场，这次的意外真的是想都没想过的。只用肉体的眼睛生活呢，看这些新闻很容易会 得忧郁症，对不对？光靠肉眼生活的人呢，不可能会有平安和喜乐的，而且是很短视的，是看不远的，是看不见神的，是看不到永恒的东西的。在公元前500多年，有一个先知叫以西结， 他在以西结书十二章二节，不晓得PowerPoint 是怎么用啊，有了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记载了神对他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哇，这是什么一回事儿？神说，因为人的悖逆，所以有眼睛是看不见的，有耳朵也听不见的。这就是说，即使有肉体的眼睛，这个肉眼是昏迷的、迷糊的，是看不清东西的，甚至东西摆在眼前也是看不见，是视而不见的。那公元前的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以及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出来了，他们呢都一同谴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什么，就是属灵的瞎眼。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八节那里，神就对以赛亚先知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那有眼而瞎、有耳而聋，那就等于又瞎又聋，有眼睛和耳朵放在那儿也没用，是残废的。原来是我们在最终的境况，就是不看神，就看不到神了；不听神，就听不到神的教导了。那就是我们靠肉眼生活的结果。靠肉眼生活呢，我们很容易受到惊吓的，很容易会灰心，很容易受魔鬼的诱惑，肉眼也很容易看到情欲，很容易落在最终，因为肉眼不看神就看不到神了，所以就不信神也不敬畏他。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七节那里呢，就记载了耶稣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他们见了耶稣就拜，然而还有人疑惑。那就是说，即使耶稣活生生的站在门徒的面前，还是有人怀疑不信。哇，这个是多么令神伤心的事。我们信主之后呢，是有了一双属灵的眼睛，可是很多基督徒呢都不知道有属灵的眼睛啊，更不知道怎样去运用它。属灵的瞎眼呢，是会使我们错失很多属灵的福气，也错失了原本属于基督徒的喜乐。那我们信主之后呢，是应该不要再用肉体的眼睛去看世界了，而要学习用属灵的眼睛看世界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那里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现在呢，我就讲一个旧约的事件来说明这一点。那在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大约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人，是以利亚先知的继承人。在列王记下四章到六章呢，就记载了以利沙先知行了很多神迹，非常有趣的。在六章八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北部的亚兰王，也就是叙利亚王，他要攻打以色列啊，很多次派伏兵去偷袭以色列，却常常都失败，都被准备好的以色列军打个落花流水。那叙利亚王就奇怪了，派伏兵啊，是个 军事机密，是他在卧房里面定的军事机密，怎么会有人知道呢？那以色列王怎么可以知道的呢？那他就想，一定是有内奸，有潜伏啊，就去查，查来查去都查不出啊。后来呢，就有人查到了， 以色列中有个神人啊，叫做以利沙。哇，他是可以把这个叙利亚王的机密告诉以色列王的。哇，这个叙利亚王，哇，原来以就知道原来这个以色列之中是有这个神这么厉害啊，知道他在卧室里面讲的秘密啊，还有一个神人这么厉害啊，常常告诉这个以色列王他们的这种的想法啊，他们的秘密啊，这样啊，于是呢，这个叙利亚王就派军去要抓这个以利沙，要派了很多兵马。夜里就潜伏，就到了先知住的城，就围困着那个城。以利沙的仆人呢，大清早起来想要伸个懒腰，哇，看一下这个天，哇，一看这个山头都是满了这个车兵车马，哇，是敌人的军队围困着他们。哇，以利沙的仆人马上就进屋子，就跟以利沙说，完了，爱哉我主啊，我们怎么办呢？死定了啊！但是呢，以利沙呢就很镇静的跟他说，不要怕，我看到更多的火车火马围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呢。哎，我想那个仆人一定是问啊，在哪里，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啊？奇怪了，为什么两个人看到的世界会这么不同？究竟谁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世界？你们说？哈？两个都是真实的世界，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呢？啊，看到不一样的现实呢？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对吧？这里就看到这个仆人呢，是用肉眼来看世界的。而以利沙呢，却是用灵眼来看世界。这个仆人跟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一样，是只用一种眼睛生活的，眼睛呢只看到困难，只看到死路一条。但是有属灵眼睛的人呢，却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拯救。用肉眼生活的人呢，为什么看不见神的同在啊？为什么没有属灵的眼睛啊？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五节那里呢找到一些线索。那里呢，我想应该大家都很熟那个故事了，就是说蛇引诱女人啊，他就跟女人说，哎，你吃了这个禁果眼睛就会明亮了。那结果那个女人跟亚当呢就真的很想哦，就吃了这个禁果，吃了之后眼睛就真的明亮了。那眼睛明亮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呢是 Your eyes will be open， 那直接的翻译呢就是眼睛打开，这个翻译应该是更好的。因为下来的经文呢是说到，当他们眼睛打开之后呢，看见什么？哇，原来我没穿衣服，他也没穿衣服，都是裸体的。那可能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是衣服了，就是看到裸体，哇，好丢人啊！哇，就拿附近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住，哇，因为这个无花果树叶子是最大片的，是吧？啊，就拿来遮一遮。然后呢，他们就听到神的声音了，就藏在院子里面的树丛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背离了神之后，眼睛呢只看到肉体的羞耻，只能求助于有限的物质，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啦。那个叶子是真的只能遮一点点的，可是也好啊，来遮住这个裸体，遮住羞耻啊。他们的肉眼再也不敢见到神的面，那就是说他们被打开的呢是肉体的眼睛，物质的眼睛，是有限的视觉，而属灵的眼睛呢却瞎了，能看到超自然的神的眼睛呢是瞎了。以前他们看到神的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而现在呢却像我们看太阳一样，根本都睁不开眼睛来看神啊，就跟 就是再也看不到超自然的世界，看不到非物质的世界，像风啊、空气啊、微型的东西啊、不容易用肉眼看到的东西啊，都看不到了。那就正如以利沙的仆人一样，只看到眼前千兵万马围困着，死定了，没有活命的指望了。那肉眼看到的大多是很容易是绝望的光景。然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开始呢，你就看到他们连良心的眼睛也瞎了。当神问亚当，谁告诉你此生肉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怎么回答？亚当的回答竟然是埋怨神，就是你赐给我的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啊，是把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的。然后女人就说，是那条蛇引诱我。那我们看到从头到尾他们两个人没有说，神啊对不起我们错了，他们也没有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啊，他们只有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没有错。亚当的意思就是说，神啊，就是你给的这个女人害我的，我是无辜的。女人就说，就是你造的那条蛇害我的，我是无辜的。他们不只是没有良心埋怨神，还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不需要负一点责任。亚当已经忘记了这个女人呢，是他所说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自己的一部分啊。他背离神之后，眼中只有我，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本来女人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可是现在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他不知道他这样是自我分裂，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这就是一个悖逆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属灵的瞎眼，它带来一连串的恶果。在旧约的时代，神是通过先知责备人的，说当时的人呢是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啦。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法利赛人是瞎眼领路的，是瞎子领瞎子，因为他们是自私自大骄傲的一群人。所以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就记载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法利赛人听了就很不服气了，就跟耶稣争辩，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假如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法利赛人呢，是最懂得摩西五经的，最懂得摩西律法的一群精英啊，所以自认为最认识神，只有他们能上天堂的，其他人都是下地狱的。可是他们却迫害耶稣，看到耶稣的神迹和教导都不肯相信和悔改。神对不肯悔改的人的审判和惩罚是什么？在公元前四个八世纪，神就对以赛亚先知说啊，这记载在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去告诉这百姓，因为他们心硬背离神，他们的下场是什么？虽然有耳朵听，却怎么都听不明白，虽然有眼睛看， 所以怎么都看不见啊，是视而不见的啊，是心蒙的纸油，耳朵是聋的，眼睛是迷糊的啊，是没有回转的机会了。这是神对不肯悔改的人的审判，用我们的现代话就是让他们有眼无珠吧。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里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再也不能明白属灵的真理，不能明白有关神国度的事。神任凭他们继续心蒙纸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到十二节那里呢，更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遮住他们的眼，眼就是先知，覆盖他们的头，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在他们看来都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个书卷交给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会念呢，不能念呢，因为他封住了。又将这个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这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学问，他们因为心里的骄傲和不信，他们都不能读懂神的话。圣经对他们是天书，是读不懂的，是沉闷的。他们眼睛看不见启示，头脑没有悟性，圣经就如同封住的书卷，读不懂。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那我们再来看神怎样解救以利沙先知吧。列王记上面六章十六节，以利沙就对仆人说，不要怕，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以利沙先知就祷告神了，就说，耶和华神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就是他的仆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吧。哇，当以利沙祷告完了，奇妙的事就发生了，耶和华就开了他的仆人的眼睛。哇，他才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围着以利沙和他住的地方，声势浩大，比较之下敌人的那些兵马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很可笑啊！这个仆人马上就振奋起来了。那为什么先前两个人看到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今天坐在座的每一位看到的现实和东西都不相同的，我们的注意点，我们的视觉是不同的。注意点是你喜欢看什么，你就会找什么来看，你没兴趣的你就会看不见啦。你的视觉是有选择性的。以利沙看到神差遣火车火马来保护他，仆人却看不见，因为以利沙的注意点在神，他就看到神的同在啦，神的拯救啦。更有趣的呢是十八节以下所讲的，那这些敌军呢就下到以利沙那里了，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这些敌军啊，所有的军兵啊，眼目昏迷，都看不见以利沙是谁啊。以利沙呢就带着抓他的大军叫他们跟着他走。哇，士兵眼目昏迷，都认不出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以利沙，也认不出哪里是东南西北啊，都不知道他们要抓的人就在身边啊。抓人的现在成为被抓的，非常有趣是不是。那二十到二十三节就说到，以利沙就带着敌人的军队啊，进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然后呢，他又祷告神哦，求神开敌军的眼睛哦。哇，那些敌军现在看到了，哇，原来自己已经深陷敌人的境地，哇，随时可以被以色列军击杀的。哇，是真的，以色列王就问，可不可以杀他们呢？那以利沙呢就说， 不要杀他们，反而呢要给他们摆上食物啊，让这些敌军吃饱了就回去。那二十三节说到呢，以色列王就为他们预备了盛大的宴席，给他们吃喝完了，王就送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就是叙利亚。以后呢，亚兰的军队啊，再不再侵犯以色列境地了。哇，你说神在历史上多次的帮助以色列来打胜仗，那这一次呢，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方法，这一次这个方法真的是绝。你说击退敌人的方法竟然是这样，不用一刀一兵啊，真的是太绝了，只有神才能做到。所以你只能顺服神的带领，才能够不用一刀一兵就击退了千军万马。这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以利沙为仆人祷告，他才能够看到天使天军，才能看到神的拯救，他才能够有属灵的眼睛。这里很明显的就看到了有属灵的眼睛的结果是什么啊？能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拯救。而敌人呢，却是眼睛昏迷，一直要到身陷险境才能够看到前面就是悬崖，就是绝路。这是属灵瞎眼的悲惨结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呢，那里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呢，也记载了保罗说到我们基督徒的职分是怎样呢。在六节保罗就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了，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已经是被神照亮了心眼，已经是有了可以看到神荣耀的光的属灵眼睛了。有了属灵的眼睛，即使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当然呢，我们的肉体是一天老过一天的啊，一天坏过一天，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就很清楚地指出，凭着信心我们能看见所看不见的，能看见永恒的。我们会知道现在的苦难啊，苦楚啊，和永远的荣耀相比是无法比的。这就是属灵的眼睛，就是说即使困难好像山这么大，你也不害怕，也不灰心，因为你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你能够看到主跟你一同在你的苦难当中给你安慰，给你加油。当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马大和玛利亚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他们两个人都先后的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似乎在想，主啊，我们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我们受这个忧伤和苦难的折磨，为什么不早些来呢？现在是太迟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对于这一切的疑问，耶稣只用一个伟大的真理来 回答他。你也许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亚伯拉罕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献给 他做燔祭，但是他信，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了，就成为信心之父了。约瑟对于他哥哥们的残忍，要杀他，要卖他做奴仆，他不明白，他们是他的亲哥啊。后来他被卖到了埃及，主人的老婆一个淫妇要跟他上床，他逃跑的时候就把他的外袍扯下来做假见证，要害他坐大牢。他不明白，对于多年来的冤狱监禁，他一点也不明白，但是他持守他对神的信心，最后他都被放出来了，做了宰相了。最后他看见了神在其中的一切荣耀。弟兄姐妹，在你的身上也是这样的。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出手来医治我的爱人，让他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让苦难来攻击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走这么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美好的计划不能实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急迫的需要却延迟了这么久，到今天帮助还没有来到。弟兄姐妹，你不用明白神对付你的方法，神不盼望你能够明白，你只要信，有一天你必定会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吧。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5:21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你们难道不惧怕我吗？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沙为海的界限，做永远的条例，使他不得越过，波浪汹涌却不能胜过，路套澎湃却无法越过。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相信在座之中没有人没有去过海滩。有没有人没去过海滩的？没有吧。在海滩呢，你会欣赏海水一波一波的涌过来。你有没有奇怪过，海浪好像是知道它的界限，它一波一波的涌过来，就会在你的面前退回去。你有没有想过这是神的作为呢？神借着他所创造的海洋陆地来启发我们愚昧的心，是这里说的。但是我们仍不明白，神就叹息说了，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真是有眼不看，有耳不听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公元1世纪的使徒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了，他就交给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啊，这是在以弗所书1:17-22，他就说，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这里说到照明心中的眼睛，就是能够得到属灵的悟性，得到属灵的眼睛。人借着基督的光，可以明白我们从神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在19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利沙就是一个好例子了， 他行的神迹比以利亚多，他所显出来的能力使当代的人都震惊。我们能够像以利沙那样有属灵的眼睛吗？就让我们向神求照明看见吧。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没有吗？我们就要学习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祈求，学习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祈求一样，求神照明我们和他人心中的眼睛，使我们通过世上一切的波浪看见为海水或界限的神。神怎样为大海的波浪定了界限，神也会为临到你的苦难定了界限。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我们要把握神已经赐给信徒的属灵眼睛，我们要通过读圣经、查考圣经、默想圣经、天天的灵修祷告，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人和事，学习从十字架的角度去相信、去锻炼、去运用属灵的眼睛来过每一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做我们的祷告吧。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没有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